十四，福楼拜家的星期天，莫泊桑。那时，福楼拜住在六层楼的一个单身宿舍里，屋子很简陋，墙上空空的，家具也很少。他很讨厌用一些没有实用价值的古董来装饰屋子。他的办公桌上总是散乱地铺着写满密密麻麻的字的稿纸。每到星期天，从中午一点到下午七点，他家一直都有客人来。门铃一响，他就立刻把一块很薄的红纱毯盖到办公桌上，把桌上的稿纸、书、笔、字典等所有工作用的东西都遮了起来。他总是亲自去开门，因为佣人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回家的。第一个来到的往往是伊万·图格涅夫，他像亲兄弟一样的拥抱着这位比他略高的俄国小说家。图格涅夫对他有一种很强烈并且很深厚的爱，他们相同的思想、哲学观点和才能，共同的趣味、生活和梦想，相同的文学主张和狂热的理想，共同的鉴赏能力与博学多识，使他们两人常常是一拍即合。一见面，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感到一种，与其说是相互理解的愉快，倒不如说是心灵内在的欢乐。图格涅夫仰坐在一个沙发上，用一种轻轻的并有点犹豫的声调慢慢地讲着。但是不管什么事情一经他的嘴讲出，就都带上非凡的魅力和极大的趣味。福楼拜转动着蓝色的大眼睛，盯着朋友这张白皙的脸，十分钦佩地听着。当他回答时，他的嗓音特别洪亮，仿佛在他那古高卢斗士式的大胡须下面吹响一把军号。他们的谈话很少涉及日常琐事，总是围绕着文学史方面的事件。图格涅夫也常常带来一些外文书籍，并非常流利地翻译一些歌德和普希金的诗句。过了一会儿，都德也来了。他一来就谈起巴黎的事情，讲述着这个贪图享受、寻欢作乐并十分活跃和愉快的巴黎。他只用几句话就勾画出某人滑稽的轮廓。他用他那独特的、具有南方风味和吸引人的讽刺口吻，谈论着一切事物和一切人。他的头很小，却很漂亮，乌木色的浓密卷发从头上一直披到肩上，与卷曲的胡须连成一片。他习惯用手捋着自己的胡子尖，他的眼睛像切开的长缝，眯缝着，却从中射出一道墨一样的黑光。也许是由于过度近视，他的眼光有时很模糊，讲话的调子有些像唱歌。他举止活跃，手势生动，具有一切南方人的特征。接着来的是佐拉，他爬了六层楼的楼梯，累得呼呼直喘，一进来就歪在一把沙发上，并开始用眼光从大家的脸上寻找谈话的气氛和观察每人的精神状态。他很少讲话，总是歪坐着，压着一条腿，用手抓着自己的脚踝，很细心地听大家讲。当一种文学热潮或一种艺术的陶醉使谈话者激动了起来，并把他们卷入一些富于想象的人所喜爱的却又是极端荒谬忘乎所以的学说中时，他就变得忧虑起来，晃动一下大腿，不时发出几声可是然而总是被别人的大笑声所淹没。过了一会儿， 当福楼拜的激情冲动过去之后，他就不慌不忙地开始说话，声音总是很平静，句子也很温和。左拉中等身材，微微发胖，有一副朴实但很固执的面庞。他的头像古代意大利版画中人物的头颅一样，虽然不漂亮，却表现出他的聪慧和坚强的性格。在他那很发达的脑门上竖立着很短的头发，直挺挺的鼻子像是被人很突然地在那长满浓密胡子的嘴上一刀切断了。这张肥胖但很坚毅的脸的下半部覆盖着修得很短的胡须，黑色的眼睛虽然近视，但透着十分尖锐的探求的目光。他的微笑总使人感到有点嘲讽，他那很特别的唇沟使上唇高高的翘起，又显得十分滑稽可笑。渐渐的，人越来越多，挤满了小客厅，新来的人只好到餐厅里去。这时只见福楼拜做着大幅度的动作，从这个人面前一步跨到那个人面前，带动得他的衣裤鼓起来，像一条渔船上的风帆。他时而激情满怀，时而义愤填膺，有时热烈激动，有时雄辩过人。他激动起来未免逗人发笑，但激动后和蔼可亲的样子又使人心情愉快。尤其是他那惊人的记忆力和超人的博学多识，往往使人惊叹不已。他可以用一句很明了、很深刻的话结束一场辩论，思想一下子飞越过纵观几个世纪，并从中找出两个类同的事实或两段类似的格言，再加以比较。于是就像两块同样的石头碰到一起一样，一束启蒙的火花从他的话语里迸发出来。最后他的朋友们一个个陆续走了，他分别送到前厅单独讲一会儿话，紧紧握住对方的手，在热情地大笑着，用手拍打几下对方的肩头。